那么讲到神创造人的时候，很明显的这里告诉我，神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怎样就怎样，但是不是要有人就有人。神创造人，你看你们所有都不同，前面一句话就可以，因为神说就有，命令就有，事情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不是神说要有人就有人，要有家庭就有家庭，是不是这样就出来呢？不是。你看你为着创造人，为着创造人类的家庭，所以请记得神就开了个会，在神格里面开了个会。所以神是郑重其事，你看见三位一体神在那里开会。所以二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在开会里面神是怎么决定的，那个当初蓝图是什么样的蓝图，这是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首先人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泥土造，人也是泥土造的，不过有一件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就像所有的动物一样，但是有一件事他的里面有一样东西和动物不一样的，就是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动物过一种生活，这是动物园的生活，我们也过一种生活，是家庭的生活，同样是动物性的生活，同样是满足一些生理上的需要，但是请记得你怎么满足它。我要问说，今天你不要忘记，你是我们今人这个家庭是怎么开始的，是神开会开始的。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你要看见他的创造跟普通动物不一样，只要动物从地里面长出青草，这个地长出桥，就好像地怎么长野兽一样，方便简单的很，这是动物。但人不是，人是万物之灵，神是智慧的，所以他把他智慧的火花给了一点，就变成我们里面的理智，变成我们思想。然后神是爱的神，他把爱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情感。神是自由意志的神，他说是，他说不，他把他自由意志的火花给了我们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的意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发现说，当我们创造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时候，哎，很实际上我们里面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情感，有一个意志。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思想的支配，身体是我们情感的支配，身体是我们意志的支配。你不能说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你不能说我约束不了我自己，没有这件事情，你看见吗？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从这里你看见，神今天所要的生命不光是有感觉的，像这个什么，像植物一样，不光是动来动去的像动物一样，不是的。你看见吗？每一个东西都能动，每一个动物都是用泥土来造的。但是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人跟动物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神在这些尊贵的人群中间建立的家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是他的蓝图，他的蓝图。蓝图里面呢，不只是神怎么造我们，神还给我们使命。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海里的鱼跟空中的鸟是第二个喜欢第二天造的，然后呢，地上的牲畜和全地是第二个喜欢第六天。但是另一座第五天跟第六天，神预备了第二天跟第三天，不是吗？所以事实上这就代表神六天的工作。这些六天的工作为着什么？为什么现在神有了鱼，神也造了鸟，也造了昆虫，那么人要做什么？神就给一个托付，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些通通做好了，那神要教我们什么？我觉得最好的，现在有天空，有海洋，有地，所以我们都知道空中有空军，海里有海军，那么比陆地当然有陆军。所以宋杰博士说得很好，他是创造人呢，要叫人做海陆空大圆满。所以你看见，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不要忘记啊，所有这些都是听我们话的，都要伏在我们的脚下。但是很可惜，今天人堕落犯罪以后，就要把他们赶到动物园去，否则他要吃你的。 本来你应该管他，结果他现在要管你，而且是要欺负你，连蚊子都可以逼他。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人堕落了以后很难的，连蚊子都要欺负你。那么我还记得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实在受不了，因为晚上很多蚊子，很多蚊子呢，那在中国应该有蚊帐啊，他那里没有蚊帐，那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那个化学的东西，因为这个对身体不好。所以后来没有办法了，后来盯着满头包，第二天怎么讲到呢？所以没有办法，所以最后呢就跟弟兄商量一下，我们好了出去找找看什么东西呢可以解决的问题。后来灵机一动，跑到婚纱店去买婚纱，买了婚纱以后呢，就晚上睡觉了，就拿一片婚纱就盖着上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你看见吗？第一个蚊子不会背叛我们，因为我们背叛神，所以蚊子就跟着背叛，它是有样学一样的。本来呢你就金丝雀在你的肩膀上唱一首歌给你听，这没有什么难事，但现在你叫他也不来。所以我们就知道说，现在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信心就不同了。所以如果一个正常的话，一个正常的宇宙是什么呢？人要做地球之王，意思就是说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通通是我们来管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知道这是个最不容易的工作。这就是今天到 MIT 去，今天到 Harvard， 你不是要读 MBA， 你要读怎么样管理嘛。但是不要忘记，神最早最早就要人做整个地球的 CEO。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能管理吗？所以这就是因为神给了我们那个生命。好，这第二十六节是蓝图，到了二十七节的时候就开始执行，明白吗？所以你要把这两分开的，一个是蓝图，然后现在神就开始执行，神开始执行，神就开始工作，神开始工作，所以时间开始在过去的永远里面开了个会。那么等到现在神说我要开始动作了，可能神就开始叫整个宇宙的齿轮就开始动起来，对不对？神创造天地，然后现在神就开始做了，所以时间就开始了。所以什么时候神说我的时间事情做完了，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时间是等于两个括弧，明白吗？在过去有一个过去的永远，还有将来的永远，那中间的就是时间。所以时间的意义就是神在开始工作。那么神在人身上怎么工作呢？所以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那么弟兄姊妹，真正执行的时候，你看见吗？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父神是没有形象，因为神是个灵，圣灵是没有形象的，神圣灵当然是形象，所以父子灵里面只有是子神有形象。所以你看见吗？照着他是谁呢？他就指着圣子子神来说的。那前面说我们，啊，照的时候又是单，又是动词，又是这个单数的，但是我们又是多数的，所以神什么？神是三而一的神。所以很清楚的，等到整个真的是醒的时候，是神在谁在那里工作的呢？是主耶稣在那里工作，因为他是子神。所以这是为什么你读到智慧真言书的时候，你看见起初我们的神主在神面前就是公事，就像工程师一样，所有的执行都朝着执行，那个蓝图是神画的，结果他就在那执行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神主在创造的时候呢，来照着他的形象。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道成肉身，我们感觉比如他变成人的样子，好像是先有我们才有主。不要忘记，其实不要本末倒置了，严格说来是先有主形象，我们都照他形象来造，那最后呢我们才道成肉身，那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他执行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执行的时候现在呢婚姻产生，前面是说造人，那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圣经没有，只是人，明白吗？造人，而且照着他形象造，完全照着样式来造人。所以如果你仔细读二十六节的话，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就是人，就完了。但是什么是人呢？你一直到了执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才把它分清楚。 清楚吗？所以等到神执行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些事情就成功。所以你看啊，到了下面说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们是人，下面说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现在很清楚，其实人，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乃是男跟女加在一起的人。所以换一句话说，男人是半个人，女人是半个人，这一点要弄清楚的。所以你不管你多能干，弟兄姊妹，有一件在神的创里面，男的只是一半，女只是一半，丈夫是一半，妻子是一半。所以什么时候你说我能够独立，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时候你看见了，是两个人变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才正常的家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二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成为一体。那这个一体不要忘记，它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呢是心思情感意志的，还有是灵魂体上的合一。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不要忘记只有人是一个人，所以造男造女表示造男造女加起来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人。所以男是半个，男人是半个人，女人也是半个人。那也就这个缘故，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神造好了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因为他只有半个。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要去找另外的。那你找到另外一个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找到了神当初所配合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在永世以前，神老好早知道哪就知道是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所以今天呢，好了，如果神造好了你，神对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现在你有一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呢？你要找另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的人礼貌一点，你可以说是更好的一半，对不对？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圣经的角度来看，男人是半个人，女人是半个人。那么一直等到你找到另外一半，那么知道说才算是圆满了。是要记得两个圆呢，不是别人等于是两个半圆的，两个半圆的半径相等才是圆满。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知道说什么叫婚姻呢？婚姻就是你要找到另外一半，他的半径是和你相等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配合我们，这个家庭就成功了。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我明白说，原来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怎么样选择配偶，你怎么样能够找到另外一半，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等一等，到了第二章，我想神的话就会更清楚了。不过在这里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要记得，就是只有一个男的跟女的两个加起来才是个圆，这个才是个家庭，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合起来才是个家庭。因为这一边的半圆跟这一边的半圆相对的时候，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所以才是个圆。但是请记得，男的和男的，女的和女的，这不是神心目中那个圆，不是。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你就很清楚了。如果你一看见神的创造是男人是半个人，女人是半个人，所以什么叫婚姻？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说你要结婚了，那什么意思？就你找到另外一个。那一定说神把夏娃领到你的面前，然后那个时候你能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叫做婚姻。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婚姻，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在他的意念里面，在他创造里面，所以已经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创造了我们的家庭，为什么创造了我们的婚姻，为什么有了这个家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这些问题，尤其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知道，我们一定要让我们儿童知道，我们的所有的后代要知道神当初怎么创造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神创造人的时候，自自然在人里面就创造一些天然的需要，是很自然的。所以你看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顺性，很清楚的。那么当一个孩子慢慢慢慢到了一个年龄， 他自然然会他自然然会有一种的表现，那个表现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很明显那人都举不好。所以那整个的倾向是什么呢？整个倾向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找到另外一半。所以这是神当初的旨意，神的目的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男人是半个人，女人是半个人。所以呢，神如果要配合的话，神乃是配合，乃是配合就表示你能找到配偶，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所要建的家庭。好，那么这个当然讲了男人，讲了女人，当然讲了一夫，讲了妻，讲了夫，讲了丈夫，讲了妻子。那么下面呢，第二十八节神就祝福。那么现在第一个，神是按照蓝图造好了，第二呢，现在主耶稣也执行了。那果然今天你看见有男有女，有亚当有夏娃，人类第一个家庭就开始了，婚姻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心目的婚姻，这是你要明白婚姻的意义，你神当初是怎么创人的。那么现在不止如此啊，那么是不是现在这个就一男一女就好了，不是就完了？那神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不止这么多，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很多的年轻人想享乐主义。好了，我们只要进入家庭，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开始计划我们的人生，希望人是快快乐乐的，希望没有一样东西能够累着我们，能够缠累我们。你看看许多的榜样啊，等等等等。如果从那个地方出发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他还是一个男一个女啊，还是照着神，还是你知道，还是走到地毯那一端。但是很多年轻人忘记了，为什么神？叫为什么这样二人成为一体？为什么神造男又造女？有他的目的。这是神造人，这个人不要忘记。你就是人的定义是有男，男的是半个人，女的是半个人，这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定义。那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婚姻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要祝福这个家庭。所以我们知道婚姻呢乃是神赐福的单位。如果今天神要祝福的话，他一定要找到准确的单位来祝福才可以，明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怎么说不要紧，要紧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神会不会祝福他们？要紧在哪？就这个家庭神祝福的家，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神祝福的对象，这一点要记得。所以你看见吗？神不止创造，神也祝福。如果神光创造，那么好了，今天神好像就今天就有这么许多家庭问题就多了。那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处，每个家庭都有问题，所以每个家庭都需要主的祝福。有一件事要记得，所有父母，所有做丈夫妻子的人，要同心而在主面祷告，你说主啊，我所要的乃是你的祝福。许多时候我们夫妇吵架，吵半天祝福就跑掉了。你看见吗？当夫妇同合一的时候，那个祝福自然就能得到。当夫妇同心合一的时候，你看见儿女们得到安息。否则的话，丈夫跟妻子在那儿吵架，结果父母在那儿吵架拉锯拔河，孩子不知道到底搬哪一边才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需要主的祝福。那么这个祝福怎么来的？是两个夫妇要在主面前向主求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家庭你行不行？你担起来好了。你说丈夫你担起来，你说妻子你担起来，你很难看，你担起来，担了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担出的结果什么结果？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老实讲，如果你行，你去做法做，结果你只要做出成绩来就可以。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见没有主的祝福不行的。迟早你又看见了，不是因为你是虎妈。不是因为你是我爸，结果就一定会孩子们一定会健全，不一定，不一定的。我明明看有很多的虎爸，你看见吗？还有虎妈，那真是拔不得。你在他们的头脑灌输底下，如果今天你考上了这个纽约的这个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觉得根本不难为情的不得，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在长春的学校里面是长春的尾，不长春的头。所谓长春的头呢，你要进哈佛了，或者进这个耶鲁了。所以你看，你们很多虎爸虎妈，就是把孩子拼命塞，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名列前茅，能怎样怎样。所以弟兄姊妹，就弄到一个地步，我看到过好多种情形。有的时候孩子们好了，好不容易跑到哈佛去读书去了， 结果跟不上别人呢，因为到底不是，是爸爸妈妈把我逼到这里来的。你真的看看别人真的智商比那些还要高，那怎么办呢？你怎么办？你跟不上怎么办？你总要有点，你爸爸花了那么多钱，你怎么办呢？所以没有办法，又只好怎么做呢？只好去替盲人去读书，就是做一点好事情才行啊。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就替盲去读一些书，就是这样总算服务了，那么心里面就平安一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许多时候是在父母的压力底下，我们以为这样做是好的，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你的儿女能不能成才，这个家庭是不是美满的家庭，你所需要的神的祝福。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空的。所以神是创造我们，神是把这个家给了我们，我们的确走到地毯那段，你看有神的祝福，是有神的旨意，没有错，我们果然找了另外一半。但是不要忘记，因为我们是堕落犯罪，所以你看因为罪的缘故，你就看有很多的问题就发生了，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争执，所以我们很多的不和谐。但是要记，从一开始神给了我们家庭，他主动做了一件事，不是我们求的件事，他主动做了一件事，就是赐福给他们。神赐福给亚当给夏娃，神赐福给每个家庭。所以你知道说这什么原则，就是我们这个家离开神的祝福是不能生，这一点你能不能接受，你能不能相信？所以这是原则，神是主动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仰望神的祝福。我再说，争来争去你是对的，争来争去你有道理，但是祝福没有了有什么用处？只要神祝福了，你看见一个一个儿女就蒙主保守。如果没有神的祝福，我们辛苦栽培做了许多的事，你看见，因为孩子活着嘛，那是另外一个生命，他有自由意志嘛，对不对？他有他的拣选嘛，你说黑的他不觉得是黑，你说蓝的不觉得是蓝，他起头爸爸是对的，爸爸妈妈都万岁，那到学校去听见老师讲，他觉得老师讲对，爸爸讲都是错的，妈妈讲都是错的，所以慢慢有一天他觉得他只有他自己是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看在一个孩子在他在整个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拿什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感谢主，等到我们回顾回来去看我主怎么带我们的家庭，我想我们只有一个秘诀，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神当初主动的他要祝福。所以今天呢，做父儿做父做丈夫妻子的，我们要仰望神的祝福，要常常祷告的主啊，这是我们学功课的时候，不管怎么样，让我们都背起十字架，我们彼此学功课，那么这彼此建立，那么不知不觉的，你看这个家庭就是个蒙福的家庭。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记得这句话不要弄错，有很多人就根据这节圣经呢，就说一个人成家以后一定要生养众多，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这里生养众多是告诉我们有多多，有多少多，而这里生养众多是对整个亚当夏娃，对整个人类来说的。所以这里说要生养众多的遍满地面，这是原则，你看见？那感谢主，今天到了21世纪，果然如此。今天果然你看见人类是遍满地面，那遍满到一个地步，把所有动物都赶到动物园里面去，动物都没地方生存了。这就是今天的光景。那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人类遍满地面，就好像神在第三天叫清早遍满地面。就按第六天神让动物能遍满地面，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旧生命不能满足的心，动物也不能满足的心，只有有一天如果人接受生命中的生命吃到它的里面，那这样的，你看这神当初的目的嘛，神造人的目的希望人能够拣选生命，用接话来说，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第二次当这样的生命布满全地的时候，你看见了结果是什么？因为全地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不知不觉的就从仇敌手中夺回神所失去的一处。这就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很多人没有得救，为什么？人家看看我们，看看我们的家庭， 他就惊险不明。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如果今天我们的见证能够遍满这个地方，到人看见那个家庭里看见这样的生命，就很多人就不能不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当我们伏在主的脚前，让万物也伏在我脚前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多人很自然就归向主。所以这点很重要。今天呢，是因为做父母的，做丈夫妻子，先伏在主的脚前，然后你的儿女再就伏在你的脚前。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八章，这篇第八篇的话，你知道神让他们管理空中的鱼、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各样的走兽，使万物怎么样都伏在他的脚前。所以管理什么意思？管理就是制服这里。制服这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前。那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意思很简单。因为你伏在基督的脚前，所以你的儿女自然伏在你的脚前。你不顺服主，很自然你看你在儿女身上就显出来。所以你在儿女身上，你每次看见他们就是你自己的镜子，明白吗？你看他们背叛的样子就是我们背叛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在主面认罪，我们伏在他的脚前，那自然然的你看见万物也伏在我们前。所以一面是指着我们的儿女顺服，那另一面等到我们传福音时候，你看很容易叫人得救。所以不止今天我们说的话叫人能听得见，我们的行为也要叫人听得见。许多时候是我们的行为绊倒别人，我们所建立的家庭也绊倒了别人。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赐福。所以主的话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得地。所以原则上是遍满地面，所以要生养众多，但这个生养众多是指对整体来说的，不是指着，是对整体来说的，整个人类来说的。那么到底每一个家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所以在很弟兄姊妹有一个原则要抓住，讲到生养众多，那个重点种在哪里呢？重点就是种在今天主是叫我们做，今天主是让就是让二人成为一体，叫我们进入家庭，这个是我们清楚，这个我们是清楚的。但是呢，婚姻的目的不光是一夫一妻，婚姻的目的不光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的目的不只是神把家庭的快乐给我们，但婚姻的目的是要把生命能够传递出去。就是说今天如果主建立我们，你看见丈夫也好妻子也好，他们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当然能够彰显主的荣耀。那结果你看神用喜乐用祝福来充满这个家庭，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生命要延续下去。那因着生命要延续下去，生命当然要分出去，要这个要很自然的要分出去。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做丈夫的目的是做父亲，做母做妻的目的是做母亲，这是神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为着要满足神的旨意，你看见一个家庭如果光是丈夫妻子多少年来没有孩子，你看多多少这个家里有几分的遗憾，好像不完满一样。为什么不完满？因为神最终目的是叫我们做父亲做母亲。所以什么时候有了丈夫有了妻子还有父亲跟母亲，那你慢慢做了父亲又做了母亲，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这个家庭才开始圆满。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儿女乃是神的祝福。我们怎么知道神祝福我们的？神是借着儿女来祝福我们的。所以你就看吧，今天我们今天一个家庭如果是合乎神心意的家庭，不要忘记它不光是妻丈夫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你看见说他们要离开父母，他们是个独立的单位，神祝福他们。但是不止如此，当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这个生命要延续下去。因为生命要延续，这可以说是神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只要是生命它一定是能延续的，只要生命它一定分出去。所以什么时候是分出去，你看见吗？这个就大了，就扩大了。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儿女就变成了父母的职业。那么我们刚才讲过，生养众多是个原则， 但是到底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你只能用这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有一篇诗篇，就是诗篇128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四节，或者这样，我们说第三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要记得，如果不是神赐福，是神所赐的产业，你像亚当，你像亚伯拉罕，他就是不能生；撒拉，他就是不能生。你看见起初，你看见很多圣经很多的例子都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说，今天如果人所怀的胎是神的赏赐，你就知道说是神祝福的结果，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神这样的祝福呢？因为我们家庭的目的不光是只是丈夫和妻子，家庭的目的是丈夫要变成父亲，妻子要变成母亲，然后呢，儿女自然就变成神所赐的产业。所以第四节，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愿带充满的人变为有。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如果你光读创世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因为是对亚当夏娃说，所以全人类，所以是全人类加在一起遍满地面，不是你一个人叫遍满地面，不可能。所以到底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话，是不是就是以创世二章来做原则呢？那从前很多弟兄姊妹误会主的话，以为说一定这样做，那其实不是。我们说那些话乃是对着整个人类说的，但是今天有一个原则还是对的，就是说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什么勇士手中的剑，那么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今天呢，不管怎么样，今天你就现在充满，你就有福的，明白吗？所以还是那个原则，神说生养众多，那么现在只要现在充满了，这个人间便没有。但有一件事要记得，圣灵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现在有多大，有的人现在只能装一个剑就够了，有的人可以七个，有的人可以八个。所以你看，你们原则是只要剑带充满的就是有福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的身体，每一个人做母亲的，神的创造都是不一样，有的健康一点，有的软弱的，有的软弱的一个地步连一根剑都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虽然他没有儿女，但是神可以把一些属灵的儿女给他，因为神知道说就身体力量来讲他是够不上。我们知道说今天你看见一个健美的女子，普通我们的注意注重在健和美，我们忘记了她健和美的背后，神的目的是要让她做一个健康的母亲。所以等到孩子，所以等到你知道起头很多做妈妈的身体都很弱嘛，一会儿这个病一会儿那个病，等她有了孩子又很奇怪，她慢慢的胳膊就被强壮，很多地方就很有力量，为了做了母亲她忘记自己，慢慢，你看，在最年轻的时候，力量最大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的剑带乃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做母亲的条件不同。有的人，你看见神给多给他，像威斯利·约翰一样，他的母亲一共生了19个孩子，他的剑带上面有19根剑。那其中的好几个剑很厉害的，一个是威斯利约翰，还有他弟弟查理威斯利，还有一个反正就是有几根剑很明显圣灵大大来用的。所以问题在这里，就是说需要两个人一同在主面前祷告，那么根据神在这个父母身上所给的条件，当然你看见所给的条件，那么很自然的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只要剑充满了便为。所以有一个人就一个孩子他是有福的，并你千万不要觉得羡慕一定要生七个，是的，有的人迷信的认为孩子要生七个才是完满，这是迷信，生多少个都要紧，就是说你就是不是健在充满，只要是健在充满他便会有福。所以要紧就是说神今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条件， 那这些条件是每个人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命令，你不能不能就这用一这样就像用它。你看有的命令是一般的命令，那个人的命令和个人神给他的装备和神给他的在他身上的恩赐各方面有他的关系。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是现代充满的人得有福。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了，神根据圣灵，根据神的话，当初人是神创造，所以除非今天人相信进化论，你就跟他辩论；除非人相信唯物论，你也不必跟他辩论，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原子分子来的，人本来就是猴子变的，所以猴子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那猴子世界里有这些行为，我们的世界当然跟这些行为，你可以各方，你要用生物性的、动物性的生命，你都可以称赞它，都可以说对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你在辩论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可以这样的成立，但是不要忘记，基本上是我们相信人是神所创造的。很多人相信是猴子变的，很多人相信根本是唯物论。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占宇宙里有神，那么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圣经讲的顺性跟逆性，顺跟逆性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关系会不会叫你生涯重要，很清楚，问题一下就清楚。是不是男人是半，女人是一半？所以你看见吗？只有两个半圆才能成为一个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让世界上他们做许多的实质事件，但是就是神的旨意来说是非常清楚。一个家庭的单位是什么？不光是夫妻、丈夫、妻子，而且是父亲、母亲，而且是儿女是我们的产业。那么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只要现代充满，就是有福的。我们知道，所以我们晓得说，今天呢，在一般的情形底下，神是希望每一个做丈夫的都做父亲，每一个做妻子的都做母亲。但有的时候你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带领不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有的人他神没有把这个给他，像尼利兄、像江丁，他们都是没有的。但是呢，神可以把很多属灵的子孙给了他们，也许因着神给他们特别的托付，他们就不容易受许多儿女的牵累和牵挂等等。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记得一个家能够成立是需要主的祝福的。所以今天在这祝福底下，那个人就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得地，然后呢就能够完成神的使命，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前。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为神都代表权柄。所以在这里又加上一点很重要，就是每一个做父亲做母亲都是代表的权利。当你教导儿女的时候，你要即使代表主来管教他们，不是你自己随便管教他们，所以是代表的权利。那么一个代表的权利能不能执行他的权利，问题在乎他有没有服在神的权利底下。什么时候你服在神的权利底下，做妻子看见要佩服丈夫，只有佩服才能顺服。你今天没有服在神的权利底下，你说我是你的头，你非服我不可，因为怎么这个妻子很难顺服的。但是什么时候你顺服了，在主的手下，主的这个在顺服在主的面前，很自然的，你看你妻子看见他佩服，说儿女也是如此。就儿女很清楚的，有的时候爸爸的话听不懂，妈妈的话听不懂，因为他只懂得英文，但是很多话他都听，只要秘密的话他都听懂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爸爸妈妈，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做孩子他不懂爸爸妈妈，这爸爸妈妈看得很清楚，他显微镜来看，放大镜来看。所以什么时候就是他佩服爸爸，他佩服妈妈，他自然就顺服爸爸，就顺服妈妈。那现在我要问你，拿什么给父母佩服，给儿女佩服？如果你的福在主的权柄下，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如果有人可以佩服的话，是因为在我们身上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弟兄姊妹，那所表现出来的是让别人佩服的。所以要记得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好不好很快的微笑，我们结束这一堂好不好？那是这个那是诗篇 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的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食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都是管理，都是制服，对不对？然后下面加了一句话，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什么意思？如果这样的话，表示他们都听话。这样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亚当跟夏娃，亚当应该做整个地球的王子，对。换一句话说，亚当跟夏娃是什么？是代表权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权柄是那个单位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开始的。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做父母，能做神代表的权柄，按神的旨意来管理他们，来抚养他们，来带他们长大，那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我自然就伏在我们的脚下。那么这样的话是什么？他们就可以做个顺命的儿女。那么他们所以伏在我们脚下，不是因为要贯穿，不是因为要贯彻我们的意志，不是，因为我们所拣选乃主所拣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带到父母面前。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神所建立的家庭是这么样的。好，我想我们这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呢休息中，我们低头给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话在交给你的手中，我们甚至求你继续吹气在上面，好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灵。好，我们休息一下十分钟再回来。